这个昨天跟陈院长谈到，我上一次来圣光大概是1978年、1977年、1976年，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我不晓得你们在哪里。不过我不是卖老，我的意思是很感谢主，我没有想到事隔这么多年有机会回到这边来，跟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当中很多都是有心服事主，这些同工，我们能够一起的分享，能够一起见证神的荣耀。的确，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有许多许多神的恩典，我们数算不尽。刚刚陈院长非常的客气，事实上我没有什么好介绍的，我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只是神在他特定的时间选召我出来服事。我出生在台湾，所以跟各位我们应该是很亲，30几年前我离开台湾，我们到美国去进修，就在美国一住住了30几年，在这些年当中里面，神也不断的在我们当中来彰显他的心意，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侍奉。我现在发现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在侍奉主，我常常提醒到自己，特别现在自己在牧会大概到了第11年差不多已经完了，在一个教会牧会到了12年，我常常就发现我们在服侍主，特别在同一个岗位上要继续不断的做下去，需要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个字呢我们常常用对，我可以试试看，这个字我们用我想用英文来讲比较容易，这个字用英文来讲叫做 passion。 passion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个字，有人说，今天什么事情在你一生当中，有许多的事情，今天我们活不管在台湾在美国在其他全世界各地，很多事情都会吸引你的眼光，对不对？你只要打开现在的传媒这么样的发达，很多事情会吸引你的眼光，但是如果每一件事情吸引你的眼光，我们都花时间都花注意力去看的话，我们大概忙不完了。但那些东西不见得是最重要，但真正重要的是什么事情可以使你动心向往，这是中文的翻译，本来这句话是英文，他说 There's a many things can catch your eyes，吸引眼光，There's only few things can catch your heart， 那个可以抓住你心，那个可以吸引你愿意朝的一个目标努力，那个是重要的事情，那个是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值得摆上的。我相信我们各位今天会愿意到神学院来进修，一定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智，都有一个很清楚的 vision， 知道我们在一生当中愿意为神来使用。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不然你不会来的，不然我们在我虽然不认识你们每一个人，但是我相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的旅途当中，上帝都有美好的预备。但是某一个时间点，当神选召我们的时候，把这一个 vision 放在我们心里面。今天我们光只讲 vision 还不够，我觉得我们要有 vision 加上 passion， 才是我们一个侍奉神，我们能够走下去。我们当中有蛮多人才开始在神学院进修预备装备，希望我们将来出来的时候能够侍奉神。我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神在我们心中的引导，能够在这一生当中给我们不但有清楚的意象，也给我们不断被眺望起来的热心。今天为什么我要选这一段的经文，我觉得保罗对提摩太这个属灵的儿子的提醒，常常是我们每一个作为侍奉神的人我们需要被提醒的。 passion 是一个名词，我今天没有时间多讲，在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有一点是让大家能够你们知道这个 passion 这个英文字，在英文除了这是一个我们讲一个热情热切的心，另外有一个意思是我们专用的，很多年前有一部的电影可能很多人看过，叫做什么那个耶稣基督的受难，那个英文名字叫做 Passion of the Christ，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那部电影很特别，它那个原来的配音完全是用亚兰文的，不是用希伯来，不是用英文的。那部电影我曾经在某一份的华这个中文报纸上看到，有人把它翻译成为《基督的激情》。哇，我吓我一跳，我说这怎么 passion 变成激情了？他不晓得这个 passion 在我们的用途当中有一个受难的意思，有这样一个愿意为主摆上的意思。所以这个字不能被误解，因为有人很多时候想到 passion 想到很多其他的东西，现在甚至有些香水也叫做 passion ，但是真正对我们而言，侍奉神而言，是一个热切的心很重要。如果今天我们没有 passion 的话，就非常非常的糟糕 我有一个认识很多年我的这个属灵的长辈啊，从我在中学的时候就当我的辅导，那这么多年我们一起很多机会在一些福音的事上配搭。有一次他就跟我们分享，他说最近年龄大了，出去这个发现身体有到处都不对啊，所以赶快找了一次机会去看医生啊，去检查，好好的检查。检查完他就很心急很急切，想要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毛病，就抓住医生问医生，医生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帮我看了这么多。这个医生就看看他，就心里面这个有一点点的苦笑，他说我跟你说你的毛病呢，我可以用英文字一个字，中文两个字来解释啊。他说英文字是什么你先告诉我，他说你的病的英文就叫做 aging，中文就叫做老化。就是我们人啊，到了某一个的年龄，我们的身体开始慢慢的老化退化，总是有些的症状出现。但是我想我们侍奉神的人，如果我们不小心，如果我们不能够保持我们在神面前的那一种的热切感，热切的心不断的被眺望，不断的重新的在神面前能够专注，我们很可能就是在一种老化的状态。虽然我们外表也许不是，我们的年龄也许不是，但是我们的心态，我们侍奉很可能不小心就会落到这种光景当中。所以保罗也是为了这个缘故提醒提摩太，当然在保罗所写的这封的信，这个所有名的教牧书信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他提醒他的属灵的儿子在侍奉当中，虽然他年轻，他要面对许许多多的一些的挑战。特别当时提摩太在牧养以弗所教会这么大的一个教会，他所面临的挑战责任是相当的重，所以保罗提醒他在他的侍奉当中，他必须要不断的被提醒，好让他当初侍奉神的心智被眺望，他的恩赐也不断的被眺望，然后在侍奉当中才能够继续不断的走下去哈。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要提到的。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分享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如何能够将我们侍奉的恩赐还有热切的心啊，或者一个热情热切感能够如何眺望起来。我知道你们刚好是学习也刚开始啊，不晓得你们回到学校来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是怎么样，是很高兴又可以回到学校来装备进修，还是觉得好像还没有喘气的机会啊，暑期可能都有不同的服饰一点的机会都没有，好像又要开始哈。我不知道你们在台湾念神学院，我相信也是一样，课业都很沉重的。我们所有念过神学院都知道，在神学院里面是要花很专注，要念书，要接受各样的挑战。但是盼望在我们这种各样的学习，我们个人这种侍奉的热切，不要被所有的压力所取代了哈。那今天我要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很快的提出四个重点来帮助我们如何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侍奉的心眺望起来。刚刚你们听陈院长讲，我是念机械工程，念理工的人比较死板哈，喜欢用一些图形来表达。今天最基本我用四个图形了。第一个，这种图形你们都看得到，在你们荧幕上，我后面也有一个可以看得到。这个箭头是表达什么样的箭头？向上啊，对，太好了。向上表示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大概第一到第四节里面提醒我们，一个侍奉的人我们要不断的保持这样热切的心，我们要懂得如何能够向上支取供应，向上支取供应。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侍奉不是凭着我们的本能，我们自己的生命都是连结于这个根源上面，如果没有连结到根源上面，我们就得不到生命的供应。这一趟我回到亚洲来跑了很多地方，那在我回亚洲的前面有到欧洲有两个礼拜的行程，所以我有点糊里糊涂，坐飞机坐的糊涂哦。我那天到亚洲，因为我前一天才回到我住的亚特兰大的家，第二天早上又出门又要坐飞机了。后来到了飞机上，因为坐很长途，要从那边要飞到韩国的首尔，要飞十几个钟头啊。那我想听一点音乐，就把耳机拿起来，飞机上都放耳机，你们都坐过飞机知道，我就开始在调调调，我说奇怪怎么都听不到我声音，然后又调那个转那个台，然后又按那个声音按到最大，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我想是我耳朵坏了还是怎么样。突然间我才发现，原来我这个插头没有插进去你想这种笨的事情，这种事情很可能我们不小心不注意当中糊里糊涂当中就会做到。我就想到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拼命想做一些在我们侍奉当中拼命想给，但是如果我们的根源没有连上我们的生命的源头，我们可能就是做这样的事，我们也听不到神跟我们说什么，我们也听不到神在我们 心目当中怎么样引导我们，只想凭着我们自己去做。我们一定要连上这个源头。这段的经文里面保罗特别提说到什么，奉神旨意的哈，你们都读过了，照着基督耶稣生命的应许，保罗强调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他的根源不在乎别的，他所侍奉的源头就是这一位耶稣基督，他的侍奉的力量的来源，恩典也是来源这个恩惠怜悯平安，这些都是他侍奉的动力，都是从主耶稣基督来的。他盼望提摩太也是同样的连到这个根源上面。讲到这个根源的时候，我就想到每一个我们侍奉的人，我们都在侍奉当中。我不知道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我们侍奉一切的最根本。在美国念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被提醒，因为现在的神学院好像都蛮重视学术啊，特别在学术方面的压力很大，大概里面每一门课，我不知道台湾的听友，我都要求看很多的书，看很多的书。特别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因为我的母语是中文啊，你们都知道，大家用英文来念，然后还要念希腊文，还要念希伯来文，实在是这个是很大的压力啊。但是那个在那看那么多书，要那读那么多东西的时候，常常要被提醒，不要忘记我们的根本。我们侍奉的根本是跟神的关系，我们的根本跟侍奉神的关系的里面，我们也需要被提醒一件事情，我们跟神的关系的表达，我们跟神的关系的表达很重要的一点是透过我们跟在神面前的敬拜。今天很多人谈敬拜，很多人也讲了很多有关敬拜的事情，特别这些年我有接回台湾哦，台湾的教会真的是很我应该怎么样形容呢，真的是很先进啊，各式各样的敬拜的理论，各式各样敬拜的做法，各式各样的有关的这个训练都有啊，有点眼花缭乱啊。但是在神面前其实敬拜，我个人觉得个人的领受，当然有很多圣经上的理论很多的都很重要，其实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根本，敬拜就是我们一个受造者，我们一个受造的人对一个我们创造我们的主的关系的一个表达，一个回应，就是敬拜。敬拜本身不是一些的动作，敬拜固然包含一些的动作，特别谈到旧约的敬拜，就谈到我们很多肢体的动作等等，新约里面谈的比较多是一些内在的，固然包括这些心态，包括这些的动作，外在内在，但是更重要的敬拜是表达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就是以一个受造者到一个创造者的面前，关系的建立，关系的恢复，关系的更新，关系的修补，这是我们敬拜的最根本。所以我常常说敬拜，我用一句英文来讲，对不起，我先用一点英文哦。他说 Worship is for reach up， 因为我们今天很喜欢讲啊 reach out outreach 啊，就是说去传福音，去带领人。这些年来美国很多的教会也有一些很重视啊，他们重视什么 seeker target 啊 seeker 的这些 system， 就说敬拜变成是好像有其他很重要的事情能够吸引人，吸引人，吸引慕道友。我相信敬拜有福音的成分，敬拜可以帮助一些不信主的人认识神，如果在那个聚会在敬拜当中，他真正的感受到神是一位让我们尊崇的神，神是一位爱我们的神，人可以被改变。但是真正敬拜的目的 It's not for reach out but it's for reach up，是向上能够连接我们跟神的关系，那个是重点。所以盼望我们在我们的侍奉，特别我们这些准备侍奉神的人，我们这个源头一定要连接上，我们跟神有很好个人在神面前敬拜的关系，也有公众带领人帮助人的关系，盼望这一点成为我们在这一段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继续的保持，然后我们在神的面前那种侍奉的热切，我们的恩赐才会不断的被眺望起来。好，第二点，用另外一个箭头来表达，这个箭头是什么？刚刚那个向上，这个向什么？向内，对的。因为我在有些地方给他们看这箭头，有人就跟我说向左向右，我说也对了，不过那不是我的意思。 是向内啊，这两组的箭头向内。为什么向内呢？第五节的经文，保罗提醒特别提摩太，这段经文我们常常的也念啊。保罗提醒提摩太，他说什么？他说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我深信也在你心里。原来提摩太他的信仰的根基是从他的母亲，从他的外祖母，也就是从那个犹太人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根基来的。今天我们很重要的，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啊，我们可能是第几代的基督徒啊，我自己从小在基督徒家庭成长，那我觉得成长的基督徒家庭里面有我们领受特别的恩典，但也有很多的危险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不应该讲在恩典中迷失，这个话有语病啊，可能是在教会中迷失啊。我们不小心，因为从小听的太多，我们就把它当作平常的事，没有认真的思想。但我们真正的从我们的信仰的根源，如果能够走出来，我们能够认识神，我们真正的得救，重生得救，那个信仰原来的根基就很重要。所以今天很重要的是向内，我们是要培植我们的信心。向内是把我们对神的信心的这个基础打得更加的稳固。保罗提醒他，你这个无畏之信是从你的这个母亲外祖母的根基来的。虽然提摩太他的父亲是希利尼人，是这个外邦人，但是因为他信仰的根基，所以他从小认识神，以至于保罗就能够带他出来，能够让他能够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来走。今天我们都有这样的基础的时候，我盼望我们自己，或者我们家当中有，我看我们当中也有些人已经成家了，如果你们有下一代有孩子的话，也切记帮助他们在信仰的根基上面能够扎稳。虽然我们不能保证我们的孩子在信仰上，我们一定能够把信仰怎么样的灌输给他，但是帮助他们成长，帮助他们认识神，给他们一个能够真正认识神，能够为神所用的环境是很重要的啊。无畏之信在内培植信心，当我们信心稳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往下走，有这样的根基，我们才能够走到下面的这个阶段。好，这个经文我们刚刚读过了，就不。下面第三个阶段的箭头啊，这个就很明显啊，是向下的，对不对？我们保罗特别在提摩太的书信里面提醒提摩太，虽然提摩太很年轻，因为提摩太负责教导、负责牧养，很重要的。就像你们这里有讲的，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我们每一个将来要去牧养教会的人，我们的责任不是到教会里面作为传道人这个我不晓得台湾是不是用这句话，广东话讲叫一脚踢哈，一脚踢就是所有事都我包办啊，我这个传道人，我这个牧师很能干，教会大大小小的事情我都会做，固然好，神给你恩典，但是那不是神的心意。神要我们是成全圣徒，合乎主用，是不是？我们的目的是要造就其他的人，因此我们很重要的要懂得向下做什么呢？向下传递心火，向下把我们对信仰的认知，把我们的信仰的根基能够教导，能够传递，把我们领受的负担能够传递给别人，像我们像能够在更深的这个当中能够影响更多人，帮助更多的人来服侍主。我想到我自己哈，刚刚陈院长提到我到美国念书，念完研究所以后开始工作，其实在美国做一些的这个医疗方面的器材研究是蛮好的一份的工作，也蛮优渥，也很多的机会可以在一个平信徒的角度上服侍。那我自己感受到神在我生命当中有一些不同的引导，不同的提醒，所以当我侍奉在教会里面做过各样的侍奉，到后来的时候我就感受到神在我心中有一些不同的带领啊，特别是在宣教，在这个敬拜的方面，这两方面有特别的一些的感受跟感动的参与。后来神也带领我有机会开始踏出来到美国以外的地方开始参与一些宣教。那我记得我自己当我真正踏出来的时候，感受非常深的一次哈，就是在我自己在台湾长大，但我的父母都是从中国大陆福建到台湾的，所以那我的外祖父 在中国福建是第一代的信徒，也是第一代的传道人。他在中国福建当时就当牧师。那因此我们家有这一个传道人的这一些的，不能，这个不能讲说根源啊，这个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些的经历。所以我们从小也被提醒被教导，当我大概你们都知道这些历史啊，海峡两岸的这个恢复啊，大概差不多到1980年代，那我父母有机会到美国以后，我有一次陪他们回到他们的家乡啊，福建，我没有去过，那是我第一次去到中国福建。那第一次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中国还跟现在相当的不一样，因为差不多算起来有三十年前，将近二十几年前的事。那个时候的中国，我有机会回到我的外祖父他牧养的教会，我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在那里，我的感受蛮深的。因为那个时候是中国在这个近代历史当中，我去的时候是最开放最开放最开放的时间了。为什么这样讲？我去的时候，那时候北京在闹学运啊，闹到最高潮的时候，我到中国所看到，哇，言论自由，所有人都可以公开骂共产党，你们相信不相信啊？在车上都敢骂。可是没有想到一个礼拜天的早上，我到一个很偏远的乡下聚会，那个早上聚会完了以后，就有人说，他说北京昨天晚上发生的大事，大事。原来那天就是1989年6月4号，你们大概都知道，那个就是天安门事件。我在中国，当时我在中国大陆，我第一次去。在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心里面当然很多的问号，很多的不知道。一夜之间，所有事情都改变了。过去很开放，很怎么样，很怎么样，都不见了。过去那个在中国福建那个很热带的地方，他们听收音机放在阳台听海外广播，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消息都中断，只有从外面的广播。但是所有收音机都不见，所有的人都不再像以前那样说话，因为这个事情局势转变。当时我有钱话，我就是长话短说，当时我就感觉到这个气氛各方面很不一样。我当时就觉得中国他们当时就觉得需要改变，政治上改变。可是我的心里面改变，我觉得最大的需要是整个国家的福音化，唯有福音能够真正的改变人的心。政治上可以调整可以改变，但那不能真正改变整个国家那个制度。所以当时因为我们外面去的人跟现在去中国很不一样，当时我们去中国只能买单程票one way ticket 啊，我从香港飞进福州啊，只能买单程票，等你准备好要离开的时候才能再买单程票飞出来，但6月4号以后所有票都买不到了。我多待了三天哦，在中国大陆多待了三天，那三天我看了很多的镜头。可是我就接触了一些我的亲人，我就问他们，我说，他们就劝我们赶快走，赶快离开，说这种政治运动发展下去，不晓得会怎么样，你们可以走，赶快走。那我就问了我的一个叔叔，他其实也是算一个高等教育分子，我说，那我们可以走，你们怎么办？你们怎么办？他就讲了一句话，这个让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啊。他说我们能够做什么？他说我能够就是多囤积一些大米，意思就是我多在家里米缸多存一些米啊。我心里想为什么？他说你不知道，好，任何政治运动来，可能到一个地步连米都买不到。那当时我就觉得好像这种话听起来很悲惨啊，一个在一种制度，在这种环境当中，就变成碰到这种事情只能这样。所以当时我就对中国的这种福音的工作心里面负担蛮重，所以后来我回到了美国，有机会就接触到了福音广播，就开始做一些福音广播的义工参与。后来一直到我到神学院，我正式做同工。但1997年开我正式进神学院，我就更直接的就做了蛮多的宣教的参与。我就发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侍奉当中，我们需要明白神在我们当中的心意，不要把一些东西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要把神看得太小，我们也不要把我们自己看得太大，让神来引导我们。我记得我在那个时候，我大概中年的时候进入神学院，我第一年在神学院的时候，神学院的有一门课对我的影响蛮大。当时我进神学院，我们在美国可以 part time， 就是说我还在工作，然后我开始修一些课。但我们有一门课就是要了明白，让我们了解自己的侍奉心智，这课就鼓励我们学生认知。 那个课里面提醒我们，他告诉我们说，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是不会改变的。God's calling never changes. 神的呼召不改变。如果神呼召我们全时间的全职哈，现在我比较不希望用全时间，这种时间是很难说，有人可以不同的时间全职啊，专职来服侍他。如果是神对我们的心目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呼召，这个呼召一辈子不改变。But God's leading 是可以改变，上帝神的引导会改变，在不同的阶段，神带领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的侍奉可以改变，所以我们必须做一个侍奉神的人，我必须跟神的关系保持得非常好，然后能够很常常听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引导。为什么那个时候他跟我们讲这些话？因为当时我们在宣道会神学，我们大概有400多个同学。宣道会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差会，很重视宣教。我们大概当中有一半以上的这些学生同学是准备做宣教士，到海外宣教。那我们当中也有蛮多的人是那个时候像我一样，是开始是 part time 的去装备去准备。但我们都有一个问题，到底神是不是要我们摆下我们的工作，我们 的在世界上的服侍这些的事业来专心的服侍他。那这堂课里面就给我们一个提醒，所以他们就让我们了解，当时我记得这个老师就跟我们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你觉得你在你现在的工作岗位上，神可以让你接触到很多福音的对象，而且你可以很有效的去接触他们，去改变他们，去帮助他们，神不一定要你把你的工作摆下，因为那个也是一个侍奉的岗位。但是如果很清楚的，神让你知道在你现在的工作岗位上，你能够接触到有限的人群，有限的能够帮助这个社会的福音的拓展，那神可能带领你在这个侍奉当中的一个改变。今天很重要的，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领受，如火眺望起来。保罗在这边提醒提摩太这个词，我想我们都读过看过很多遍了。我从小，你们当中可能有人 也在台湾参加过童军，都点过萤火，大概知道点火是怎么回事。我过去台湾也参加过，但是没有那么切身感。后来到美国，有前面20年我们住在 New Jersey， 在纽约附近，那地方冬天很冷，我们大概所有的家里面都有这个 fireplace， 都有壁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都需要点火。刚开始是好玩，后来有一些的时间，到冬天突然间没有断电断瓦斯的时候，那个壁炉就变成为必须用的。点火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我们以前学的技巧都有用了。你们都知道那个柴，如果在点火，不管在烧萤火或者在壁炉当中烧，如果一个柴要点燃本来就很不容易，点燃要用一些的方法来助燃，用火种等等，但点燃以后让那个火继续不断的烧下去也是不容易的学问啊。因为那个柴啊，刚开始烧得很旺很旺，烧了一阵子以后，你如果有观察过的话，就发现那个火是慢慢的会淡下来，是不是？火势会慢慢的淡，为什么？那个柴还没烧完，不是柴烧完呢？因为我们大家都了解啊，那个火要被点燃啊，需要什么？需要有柴，需要有火，火其实就是温度了，温度要达到燃点，还有一样很多重要的东西，氧气，对，氧气是助燃的，我们都知道。因为那个柴被烧烧烧，那灰就盖在那个柴的上面，慢慢上面有一层的灰的以后，还没有燃烧的柴就不容易接触到氧气，因此就不容易助燃，因此就不容易再烧下去。有经验的人会做一项动作是什么？扇一扇这个，对了，我们叫做煽风点火，我们都会做的。或者是怎么样去搅动一下那个柴，把那灰抖掉，那个柴就会继续的烧旺起来，这是我们的动作。我这些年我在那个后来我就开始读到这段经，我就开始有点领会哈。对不起，我这个不是灵异解经哈，你们不要误解哈，这个是一些的帮助哈。想到那个柴火，有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每个人侍奉的恩赐哈，就好像那柴一样哈。这是一个比喻的方法，我们帮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哦。就像柴，我们恩赐可以不断的燃烧，不断的在侍奉当中来使用。圣灵的工作，也许我们可以比喻像氧气哈，但不是绝对的相等，我只是说可以这样的比喻啊。当我们的恩赐被来使用，被点燃，被焚烧，越烧的时候，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去小心去调整，不去小心把我们的侍奉当中，有的时候因为经验，因为我们的恩赐，因为种种，让我们觉得我们很了不起，让我们觉得自己也不差哈，慢慢慢慢的，我们就怎么样？就有一层灰盖在我们的上面， 慢慢慢慢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如果到这个地步我们的火就越来越点不起来，除非我们把那个灰抖去，除非我们把那个灰散掉，让圣灵让那个氧气再一次的直接在我们那个柴火上，在我们的恩赐上能够被圣灵来使用，被圣灵来管制。我想这是我们侍奉的人我们需要彼此被提醒的，我们一起来被提醒，如火眺望起来，这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的提醒。今天不论我们侍奉的年日有多少有多久，盼望我们能够这么做。在历世历代以来有很多很多这种向下传递心火的例子，我今天愿意想举几个例子，今天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很快的举几个例子。你们都知道整个世界的福音的工作宣教的工作很重要的一个群体就是年轻人，这个群体当中很重要的就是学生哈。17世纪18世纪英国差派了很多宣教士到亚洲到非洲，19世纪开始美国成为一个宣教的一个大国。我这里有一张照片，这个照片就是当初穆迪哈，你们都知道穆迪 conference， 他那个时候就 calling students 这个 ministry 哈，就是学生的运动，学生加入基督徒，学生能够站起来能够侍奉，这是很宝贵的一个很早期的一个图片。穆迪这个运动延伸到现在还是有，今年也在举办，每三年在美国举办一次叫 Urbana， 现在台湾也有叫青宣大会，对不对？这个 Urbana 在美国是几万人参加的，在这当中造就了许多许多的学生愿意献身来服侍神，甚至愿意像这一批人一样，他们愿意到中国来服侍。你们如果看得到的话，这一群是很早年很早年 CIM 啊，就是内地会啊这些的学生。不过这当中很特别，你们观察说这相片有一点很特别的是什么？都是姐妹们呢。我常常看到这个大家提醒弟兄们，弟兄们在哪里啊？的确这些年我跑过很多宣教工厂上，我看大部分都是姐妹啊，我也有这样的担心啊，好像我们的弟兄都不晓得都不见了，还是都另外有重要的用途啊，提醒我们。那这里面很重要的还有一点，因为这些人愿意摆上，因为这些人愿意到中国去服侍啊，因此才有这样的一个镜头，这是1945年在中国的大学生哈，1945，你们知道换算成民国是到34年了，34年还是什么？是还没有我们这边讲沦陷啊，对岸是讲这个解放啊，所以我发明了一个名词叫做政权转移的时候啊，就这谁都不得罪啊。在这个以前呢，所以是中国基督徒，那个时候中国的基督徒据说到了到民国38年以前，中国基督徒据说有超过200万。但是后来留在中国大陆超过80万，到今天保守的估计有8000万、啊、但这个时候的基督徒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非常的大。这里面有很多人，我现在没有办法告诉你们一的，都成为后来在我们基督教，我们在我们的这一个的侍奉当中，都是很有重要、很有分量的人物。当时都是学生，这些人就是因为有人愿意付上向下传递薪火的责任。今天我们做一个神的使徒，神的儿女，我们很重要的第四点，我很快的提第8到12节，要向外做一个传播福音的人，向外传播福音。保罗的见证啊，这个经文我想大家都很熟，我就不再念了。8到12节里面，保罗提到他说我是做使徒、做先知、做等等，他是奉耶稣基督的使命来做这些福音的使者。这个传福音，向外传福音，固然是我们每一个人侍奉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责任。今天如果福音不外传的话，我们我想我们在神面前就会有所亏负啊。好，我今天的结束，我要举一个例子。2001年世界上在11月大概是发生一件大事哈，大家都认识这个人吗？中文你们翻译成叫是不是叫史蒂夫乔布斯啊 ？Steve Jobs 啊，这是什么？苹果的 CEO 啊。都认识他吧，都知道他后来得了癌症最后走了吗？这个人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他让苹果电脑现在很多人受他影响，你们当中有什么 iPhone i 什么 iPad i something 啊，都受他影响。那他的名言，他你要问他为什么你那么成功啊，他说我的成功，他说帮助我人生做出重大决定的重要的工具 就是我怎么样，他说我记住我随时都可以都可能会死啊，因为他知道他得了癌症，他的癌症甚至到了末期，他不怕，他说我再怎么样我知道我随时都会死，我就敢冲敢拼。所以这个人很了不起，在企业，在企业上有相当突出的表现，但是很可惜的一点，他只知道生命的短暂，却不知道生命的永恒，因此他迷失，因此他不能在生命的永恒的事上来投资，他没有投资在这个有永恒归宿的事上。虽然他在人生社会上有很大的贡献，但在永生的事业上他没有办法。但今天相对而言，另外有一个很的人物，就是今天的这个作者保罗，使徒保罗在写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跟 Steve Jobs 一样，他也同样的是什么，面对死亡，他随时都知道他可能要寻到。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保罗知道什么，他知道永恒的价值，人生这个生命的永恒的价值，因此他敢做出一个勇敢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不但他自己摆上，他也能够愿意在神的面前能够来传递负担给别人。受保罗影响，同样的在这个时代后世代有许多的一些的见证人，我举两个，一个是19世纪到中国宣教的这个宣教士叫 City Start， 他的名言是说什么，他说仅此一生，稍纵即逝，唯有为基督所做的才有永恒的价值。这是他的价值观，他认为清楚的知道在这一生唯有为基督所做的才有真正永恒的价值，因此他愿意摆上。那另外还有一位，就是在厄瓜多尔殉道的这个宣教士， 他有一部电影拍他 Jim Elliot， 他留下的一个名言我觉得更好，他说什么，他说智者就是聪明的人呢、啊，是舍去那不能留下的，以换取那不能失去的，这个是智者，这在神面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我们感谢神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教导我们能够好，今天时间过，我今天不讲这些了，今天我本来要跟你们提到一些，因为保罗所说的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今天我们都是传福音的人，我们需要确实知道我们的信仰我很快提到这个记号，我们常常看到是不是鱼，你们都想基督为什么用鱼表示啊，很多人我们都会认为因为是五饼二鱼是不是，但你们我想你们经过神学教育应该都知道这个鱼哈，如果你们看中间有五个希腊字母这个字母合在一起，这希腊文就是鱼的意思这个希腊文第一个字母就是耶稣这是耶稣对不对，第二个代表什么 Crystal 是 Christ 基督第三个呢 Theos 代表是神第四个呢你们知道 Wheels 代表什么，儿子，最后呢Sotay 代表是 Savior， 是救恩，是救主的意思所以这几个字合在一起就是说 Jesus Christ， 那你们知道这个原文的意思，他们没有这个 be 动词，就是说 Jesus is Christ， 耶稣是什么，是基督，耶稣是受膏者，是拣选的那一位， Jesus is Son of God， 耶稣是神的儿子， Jesus is Savior。 我想这一切都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就是我们一切一切今天我们在做所有的事，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的信仰的根基，保罗所强调他所说他所知道的。我最后要提这个近代很有名的一个学者叫做这个 Christopher Wright 他是杰江斯达的传人他最近他写的这个 The Mission of God， 后来他为了中国上去年的华福会写另外一本书叫做 The Mission of God's People， 他讲到就是说 The whole church taking the whole gospel to the whole world， 这是他讲的原文的三个字The whole churchTaking the whole gospel， 整全的福音to the whole world。 后来我们有些讨论，我们有点画足天使，我们把它加了两个叫做 wholeheartedly， 全心全意的。然后很重要的，我们想我们现在中国教会华人教会都需要被提醒 based on the whole Bible， 是整个圣经，我们不是只选圣经的一部分。求神祝福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对不起今天时间超过，希望我们在这一学期当中神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都能够 为神的福音的缘故被眺望起来。求神祝福我们，把时间交给你。